怎么样啊？那我这是对袁经理的想法是这样，我对袁经理的期望，或者我会讲什么？基本上我们研经研读圣经，其实有几个可能的目的。第一个是个人，我研读圣经希望明白圣经上的话，那神对我教导的是个人的一个领受。所以不管是陈根灵修读经听讲道，都是有这种神的话对我个人有什么提醒。当然我也这么多年来在教会，我这里牧会以外信主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信徒80%-90%我们听到都是替别人听的，这边讲讲得太好，那个李姐妹没来，这话就讲给她听的，我那个死不悔改的老公叫他来他不来，你看看今天庄牧师都讲给他听的，结果他没来，人家得复述给他听，我们替别人听到，听得句句入耳，可很少那个话是被你讲的，所以我替别人听到特别有感触，就是好像道都没听到自己心里去。不过严经营希望至少你要知道身上的话，第一个听众就是我们，第二个严经营的目的呢，好，你明白神的话以后，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跟应用有关的，那身上的话呢，道理是道理，怎么应用在生活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通常对我们做牧师要讲道的时候，我们的难处也常常在这里。我们读完神学院的课以后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或者刚刚开始在读，或者还没读的，很多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教了学了很多解经学释经学怎么什么的，但是常常讲道讲完了以后，最后听众信徒们的感觉就是熟，就是说就这样子，然后没有了，各位自己回家以后自己举一反三，讲道人举了一三四五就你们的，就每个人回家就是满头都是蒙在那里。这话有什么用啊？旧约圣经，我们今天讲约拿记，约拿书，约拿书可是公元前有700多年的，700-800年前离现在有快3000年了，有什么用处啊？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讲完了个人自举回去看着办。所以圣经讲完以后还要知道这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用意，那除了你个人灵修以外，另外你要教导的时候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怎么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跟那段圣经所教导的可能有一个呼应或者可以应用的地方。否则的话呢，我们好像这个一位很有名的英国的牧师叫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他几年前过世了，10多年前过世了，他就常说讲道是搭桥，桥的那一边就是圣经的背景，不管是新约的旧约的，即使新约圣经也2000年了，旧约是2000-3000年前的，你讲得再好，哎呀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讲的时代的背景，为什么他讲这段圣经什么内容，讲完了以后如果没有把那段圣经带到这个悬崖峡谷的这一边，就是今天此时此地的话，这道就白讲了，我们顶多是赞叹有加，牧师真的是学富五居啊，哎呀才高八斗啊，真是很有典故啊。有个牧师讲完道以后，有个姐妹就跟他讲，牧师啊您真的是很会讲呀，每句话都有典故啊。那个牧师回家很兴奋的跟师母说，师母啊，今天一个姐妹很称赞我，说我学问很好，哎，很有典故啊。师母就听懂了，你没听懂吗？这个姐妹在骂你啰嗦，两句话讲完了还要引经据典，所以牧师都希望有一位会听话的师母，你才听得懂别人不是在称赞你，是嫌你啰嗦。为什么啰嗦？讲了半天 so what。 所以我们来的路上在开玩笑哈，我们对师母都应该要学习信靠顺服， 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弟兄们就不服气，圣经上明明是教姐妹要顺服，什么地方讲过弟兄要顺服的？庄牧师乱讲，这就叫做释经学。这几天讲完了，希望你能够了解。哎，释经学可是很有一点学问的啊、哦。圣经上是没有叫弟兄顺服妻子，有妻子顺服丈夫。不过你回去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没错，连续四次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后面二十五节开始，第五章二十五节开始，弟兄要丈夫要爱妻，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提到妻子爱丈夫。世上全本圣经没有一次提到妻子爱丈夫的，当然全本圣经也没有一处提到丈夫要顺服妻子的。那么如果弟兄不需要顺服，姐妹们你就回家跟你老公说，圣经上没叫我爱你，只叫我顺服，行，我顺服不爱你，圣经上没叫我爱你啊。哎，圣经上不能这样用的，没有叫你爱，并不叫爱，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都要彼此相爱嘛。所以姐妹已经爱的够多了，就不必再讲了。是弟兄不懂得爱，所以要提醒弟兄要爱姐妹，爱你的老婆。也因为同样一个原因，为什么没有叫丈夫顺服妻子呢？我看在座的弟兄都已经很顺服了，不太容易顺服的是姐妹，所以要提醒你，你要顺服啊。这叫释经学，不是没道理的。不过今天我们是讲约拿书，不是讲以弗所书。我只是告诉你，圣经上的话啊，你要解释的时候啊，也不是性之所至你就随便解的，还是有上下文，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个研经营还有一点，再下来的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除了应用以外怎么解。那么通常我待会会举到啊，基本上有个上下文，可是上下文除了那段文字的上下文叫做紧邻的啊，邻居啊，紧邻的上下文以外，还有一个你整卷书，因为紧邻上下文可能前几节后几节，还有一个是整本书，比如约拿书有四章嘛，他整个写的时候，他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他本身有个结构的，所以你讲第三章的时候，要回到第一章他在讲什么，为什么这边讲的这个，那个讲的那个，来，他有点连贯性的，所以这个上下文不仅是前后几节，还有更大一点点的上下文，还有如果是保罗书信，你就得了解，所以神学有门课叫做保罗的这个神学，就是圣经神学。保罗写了十三本书，当你写以弗所书，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用字遣词，可能保罗有个习惯，他有个习惯性，这个习惯性会影响到这个字该怎么解释。约翰有约翰神学，约翰用字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你要解释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每个字都有字典的意思，字典的意思未必就是那个经文里面那个字的意思，你懂吗？有的老外啊，去北京学中文，后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来个小考，就是阅读测验。阅读测验很简单，过节了，一个部属拿一个礼物啊，一盒礼物送礼给他的首长，那首长就摆了一个脸，你这什么意思啊？没有了，没有，小意思嘛，小意思嘛。那你到底有什么意思吗？哎，是的，我是有个意思哈、啊。首长啊，您可不可以怎么样啊？那你这个意思是你要我怎么做啊？什么的？好，整个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开始阅读测验嘛。第一个，那个首长问这什么意思啊？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部署回答说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说意思字典上就是 meaning， 那小意思就是小 meaning， 小 meaning。 不是吧？然后我的意思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口气练了五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每个老外一出来面如土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因为意思有这么多意思，我们中国人一听上下我们就知道在讲什么了，老外就听不懂，尤其是读字典的，如果你要读字典来翻译的话呢，哎，就发现这个可能很有意思了。所以释经学解释圣经，你要注意到有时这个作者他有时用字遣词还有一个意思，另外还有的时候是神学的，要考虑到，那就是说有两个可能性都对，那可能但也不能说都对啊，但很可能从神学上来看有其中一个是最可能的，诸如此类啊。所以因此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个状况。那么当然待会儿我就会讲个例子给你听，一个例子，那个是因为异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最喜欢用这个例子，所以教你一招，这一招足够走江湖，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一招打过去，我告诉你就打了他昏头蛋脑，他还就回去，搞不好耶和华见证人就回归正道。哎，他有一个释经学的问题。那么当然礼拜天讲到的时候呢，我也不是礼拜天，对，我讲到的时候会用的一段圣经也是跟释经学有关啊，一段释经学有关的东西我会示范给你看一下，这个圣经怎么解释，有些圣经上我叫做难题啊，难题。那么这个是这几天我大家要跟他谈到的。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解释圣经之后研经营啊，不是我们全部人都会用到，但有些人会用到，就是你要怎么讲到，你经文了解了上下文的意思，经文的意思都有了，然后一种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讨论的时候用到，另外一种情况下很可能是在讲道的时候来讲，那讲道的时候就加上一个东西，那就是说你怎么去表达。你要知道圣经哈，即使包括新约在内，旧约更是如此，当时的经文哈都不是读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可不可能每个人自己家里一本圣经来读的，所以圣经上所有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念，英文叫做 oral， 口头叙述的。所以圣经上所记载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时代不是每个人自己来读圣经，都是一个人在讲，比如说先知书是先知在讲，当时有很多的听众在听，然后有记录下来，可是在当时的场景是用口头叙述的。口头叙述的时候，大家知道大家没有书，没有文字在手上，也没有记录，没有纸头，那时候还没发明纸头，纸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什么时候发明的？宋朝，公元1000年，新约旧约都是2-3千年前，那时候没有纸张，没有人可以写笔记的，也没书也没笔记，他就这样听，可是字字入耳，字字入耳。那讲的人呢，你就有一个讲的一种特殊的技巧，所以我们所有的先知书常常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时候会重复重复。这为什么要重复呢？如果你读的话，你读一次就够了，两次也够了，三次足足有余了，为什么讲7-8次？那就是讲的时候它要如雷贯耳，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你知道听的人讲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如雷贯耳。阿摩斯书，摩押3番4次的犯罪，耶和华绝对不轻饶，于是就降火在他的宫殿里，亚门3番4次的犯罪，耶和华就怒火，腓力士3番4次的犯罪，推罗与埃及，然后以色列，然后犹大，1年8次，3番4次的犯罪，耶和华的烈火烧到他的宫殿。你听的时候就3番4次的犯罪，耶和华的烈火，你就如雷贯耳。这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那位很有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在 Washington D.C. 在那个水池边发表的最有名的一篇演讲。I have a dream. 他就是神学毕业的，学过讲道学。那五十万人谁有拿笔记啊？没有啊，对不对？有书吗？没有，他在讲啊。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连续十三次下来，每个小孩子都会，妈妈，妈咪 ，I have a dream。我说什么 dream？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have an ice cream。所以 I have a dream 记进去了，剩下是填充题。I have a dream， 我有什么什么什么 dream？ 但是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连续十三次，这就是先知讲道，这叫讲道学。讲道是这样讲，所以约拿书这本书或者其他的先知书或者什么，你要记得他当时都是用口头来叙述的，所以因此他有时候要重复一些字眼，或者重复一个段落，或者用一些不同的文学的表达，是因为在那种的场景之下他必须用这样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当然研读字的意思、属灵的含义、应用等等之外，你也要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它，它当时是这样的表达，那对当时的听众以及对我们现在读起来，有时候你都会觉得 yeah good point， 就这样。或者待会我会介绍像约拿书里面，它很多是用一种表达方式，英文叫做 chiastic， chiastic 中文翻译就叫做叫做那种对称式的啊，对称式的表达法。那这是圣经中无论旧约新约都很常用，尤其是旧约啊，先知书、诗篇都常常有这种方式。它要凸显一个中间的一个核心主题的时候，它用这种方式。那约拿书是有，那这个是我大概要讲的，就这几天要讲。那所以呢，我今天晚上是先讲概论，然后接下来连续有四堂，就是四章啊，一次讲一章。一次讲一章，从内容来讲，同时也是一种，等于也是一个示范，就是说，如果你要讲约拿书第一章，你要怎么讲，我就讲给你听。那所以发给大家的讲义呢，就是一个，是让我在我教会讲的时候，这是我发的讲义，全部会有一人一章，啊，当然这边台的比较疏一点，在我打的时候就是一个 page， 每一次讲章一个 page， 那包括后面的，讨论问题。那个讨论问题不是给大家讨论问题，大家讨论问题在后面另外一个讨论问题，这是我发给教会信徒的一个讲道大纲。后面有讨论问题呢，是我们礼拜天讲完道，我们通常是礼拜五，后面的礼拜五就有小组聚会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组讨论，那他们都听过了讲道了，所以经文内容就知道了，然后用讨论问题来做应用的回应。那这本书的特色呢，种种原因我为什么挑这本书，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本先知书，却是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它是一种叙述。而且约拿这个人几乎没有一个小朋友不认得约拿的，你知道约拿 Yeah I know， 然后大鱼没有一个先知比他还有名。你要问小朋友谁是 Jeremiah 耶利米 Jeremiah 你要说 Jonah， 我告诉你每一个小朋友都知道 Jonah， David、大卫那是哥利亚他也知道，那等等，约拿是最有名的一个先知，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而且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一本书，所以这几天带大家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本书是非常戏剧化。戏剧化往往有个特征就是非常夸张，然后强烈的对比，还有呢就是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我们叫做反讽 irony， 就是讲到这个是它一个反面的东西啊，正反对照的一种反讽性的表达，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本书。那另外呢，这个是先知书里面呢唯一是用叙述文，叙述是讲故事的写成的书，换句话说这本先知书是唯一没有先知信息的先知书。每本先知书先知总得讲个话，这本书里面约拿讲了什么话，只讲过一句话，尼尼微人啦、你们死定了，四十天后你们要毁灭了，这叫什么福音信息啊，没有啦。所以约拿没有讲过一点点任何的先知信息，它是个叙述文的故事，但是它既然是列在先知书，它是有先知性， 的一种叙述文的故事，不是普通的故事啊，这是叙述文。所以就文学来讲，它是个叙述文的题材，叙述文的题材，但是中间有一个祷告，那是用诗篇的方式，所以也有诗歌题材，有叙述文题材，又是先知书，所以就文学的结构来说，可以变成一个很典型的典范来了解说，你讲解不同文体的经文来讲到的时候要怎么讲啊等等，或者在研究探讨的时候。那另外呢，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是说，约拿应该算是他伟大的宣教士吗？我曾经看过有的书有的讲章用这样节目，最伟大的宣教士约拿，为什么？单枪匹马去了尼尼微城，结果全城不但从大到小都悔改了，连牛羊都披麻蒙灰。牛羊怎么披麻蒙灰？当时主人也牛头上就披着披麻蒙灰啊，对吧？哇，这太厉害了，最伟大的宣教士。那也有人认为好像我们这次的题目他是逃跑的先知，绝对不是典范，他是一个坏的样板。那好，约拿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甚至你要问约拿上天堂没有，那这都是好问题了。一个小女孩啊，她学校一个老师呢是很讨厌基督教，很喜欢讽刺基督教。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在班上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听过约拿的故事吗？每个小朋友说耶，我听过约拿的故事。你听到约拿什么故事啊？他被一个大鱼吞了，什么鱼啊？鲸鱼。 OK， 老师就一副那种很诡诈的笑一笑，鲸鱼，鲸鱼把约拿吞了，对，我们老师说的，你们被骗了。为什么？你去博物馆去看一看鲸鱼的骨头，鲸鱼很大，你知道最大的鲸鱼可以比这个房间还大，从头到尾它可以这个房间的两倍长，有这么大的鲸鱼。但是最大的鲸鱼它的喉咙就这么大，就这么大，请问一个人进得去吗？所以鲸鱼吞不下一个人。事实上如果你注意到消息的话，去年就有一个消息，在澳大利亚还是哪里，反正某个地方海洋上有一个人钓鱼的时候就被鲸鱼吞了，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嘛，把那个鱼吞，那个人就被吞进去完了，但是十五秒钟以后这鲸鱼就把它吐出来了。所以约拿是三天之后被吐出来的，那个鱼呢十五秒钟就把它吐出来了，很简单，它吞不下去，就吞不下去。所以那个老师说你们都被骗了，金鱼绝对不可能把约拿吞下去的。那小朋友就一副怎么会呢，儿童主流学老师说金鱼把约拿吞了啦。那老师就这样很诡诈的那种邪笑，我就说嘛，你们老师骗你们，圣经也骗你们，你们这些家伙都被骗，不可能金鱼把约拿吞了。那个小女生就说，老师那我下次上天堂要去问约拿，约拿约拿是谁把你吞了，是不是鲸鱼把你吞了？那个老师还读过圣经，可能比基督徒读的还多一点，你怎么知道约拿会上天堂呢？那上得去吗？小女生也听懂了耶，哦，说的也是，他最后悔改了没有都不知道哎。那这样子老师我们分工，我去天堂我去找他，如果找不到约拿了，那老师也要在地狱负责找到他，你要帮我问是不是鲸鱼把他吞了。最好就护教家是个小女孩，老师你 go to hell 地狱吧。哎，不过老师问的问题也没错啊，约拿上天堂了吗？很好的问题，没答案的。所以实际上圣经故意没有写答案的。那当然这是不是约拿书的主题呢？很有意思，卖个关子到最后再来说。那这本书呢，文学题材我说它已经又是个叙述文，又有诗篇，然后又是一个先知书嘛，是先知性的叙述文体。 但他用字遣词有一些独到的技巧，那特别多的就是一些重复的字眼，还有呢有时候是反讽，我刚说 irony 故意用这样的表达来强烈来夸张他的戏剧性，这本书的特征在这里。那同时呢他很多的表达哈是用叫做平行对称，你知道所有的诗歌哈平行句都是这样，平行有两种，一种是同义平行，意思完全一样 repeat 同义性的平行，还有一种是反义的平行，就是说像箴言这个义人如何如何如何，恶人却是如此啊，就恶人跟义人是相对的，但是平行的。那同义平行句呢，就是这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是一样的，他重新讲一次，不过他换了一些字眼啊，像这种的平行句。那么这个书也是有平行对称的结构，平行对称的结构它有时候是大的，譬如说待会我以后我们会看哈，第一章是约拿逃亡，他不要去尼尼微，他要逃往西班牙他是啊，然后那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他跟船上的船长水手们的对话，所以那段里面是完全是外邦人跟约拿的对话。第三章是约拿后来是去了尼尼微城，到尼尼微城以后，那尼尼微城的人做了什么，尼尼微的王做了什么，所以完全是尼尼微城里面的外邦人跟约拿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但第二章呢，约拿一个人在鱼肚子里在祷告，只有一个人，他祷告他是对神的，所以他跟耶和华之间的对话在鱼肚子里。第四章呢，也是约拿一个人跟耶和华对话，因为他在发脾气，神饶了尼尼微城不降灾了，哇他气得不行了，我气，耶和华说你气得有道理吗，我气到死都有道理，我这种人也是够硬的啊！哎，就整个故事就是他跟耶和华之间的对话，所以第二章第四章都是他跟耶和华单独的对话，第一到第四章完全是约拿跟外邦人之间对话不多，但是有些互动，是结构上的一个平行，第二跟第四是平行等等，但是既平行又有一些所谓的反差啊，譬如里面的角色里面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种相反的那种表达，譬如说第一章当他跟这个船上的水手也好，船上的船长也好，船长虽然是外邦人，显然比约拿还要敬畏耶和华，而约拿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可他所作所为哪一点叫敬畏呢，要他去尼尼微他要逃往他斯，你要往东我往西，这叫敬畏吗，对，你在用那个表达法说到底谁敬畏啊，这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反而敬畏耶和华，最后他们把约拿丢到海里去了，海立刻平息，船上的水手大大的敬畏，那个大大的这个形容词在那个第一章就出现过三次，大大的敬畏，大大的害怕，大大的。而约拿呢，约拿可以在船里睡觉，全船人都在祷告，跟他们的神祷告，就是一个约拿睡得跟死猪一样，跟你儿子差不多，你儿子啊半夜玩电脑，早上起来该起来了，上船要而且上课了，干嘛是睡得跟死猪一样，约拿就差不多像这样，狂风大浪他居然睡得着，还沉神的睡着了，也真的是处变不惊啊，一个很反的讽刺啊。那一样第三章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听说四十天后要毁灭，很敬畏，就开始披麻蒙灰，连王都披麻蒙灰，把王袍撕了什么的。哎，就是这个约拿呢，如果够敬畏耶和华，好好去传福音嘛。既然要四十天后毁灭，可再去传福音，一天就收工了。他传了一天，39天在城外搭个帐篷，看尼尼微怎么毁灭。有这种宣教士吗？叫你去哪儿传福音？传了一天不干，然后就看你。看好戏，所以他那种反讽就是说，你看城里的外邦人是怎么样做的，这一位耶和华的先知是怎么样的，还有这样反讽的情况。 来表达一些东西，所以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但是呢，很多人解释这种很戏剧性的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度运用叫寓意式的解经法。所谓的寓意式啊，就是每个字每个东西有一个象征性的意思，那我们通常就叫做灵异解经法。灵异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所说的，这样的解释是圣灵的意思。灵异那就很高级了，我们读神学院的，你只读过希伯来文读过希腊文的，那是普通浅显的解经法，我们这种是超越原文的更高级的，那叫做寓意式的解经法 allegorical， 那其实我们通常俗称就是灵异解经法。那圣经上没有用过灵异解经，但有用另外一个字意思是一样，叫做思意解经，不是圣灵的意思，是你自己出来的怪招。所以你常常听说，哎呦，某某人讲到真的是有独到的亮光，空前绝后，我一听浑身毛骨悚然，空前绝后哟，过去2000年来没有一位神学家没有一位教会领袖发现这段圣经的奥秘，到了他才发现的。我敢保证99.9%，这就是他的思义解经。不过在中国教会这个传统有优良传统，很久以来就有，而且很多还是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人，所以有的人讲到你是不能学的。有一个这是我的小同乡，很有名的宋尚杰，宋尚杰布道没话讲，他讲到没话讲，什么意思啊？他讲到没有太多神的话的，他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创建。他有一次讲到耶稣赶鬼，有个格拉森人，对不对？有鬼嘛，他把赶鬼赶掉了。讲完以后，他忽然就问听众：“各位，格拉森人的故事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吗？”什么属灵含义？不就赶鬼不是？你不懂吗？你看格怎么写的？木字边一个个，个个他的十字架，你不懂吗？哦，赶鬼有个个个他十字架，还有个拉拉。把人拉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下来，那边有三个十字架生。当时很多西方宣教士叹为观止，下一辈子投胎转世做中国人，不然希腊文格拉森有十字架，三个十字架有吧？希腊文绝对没有的，所以这是超越希腊文的。这是宋尚杰的很有名的讲道。但是这个不能学的，哎，我们中国人就很佩服这个。但是庙口那个算命的那个瞎子也是这样讲的，我们都会猜字嘛，对吧？那个字怎么猜？这叫做灵异解经，圣灵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要解出这个东西来的，哎，所以这个不能学。那所以有人说，这个约拿这个字哈，焦拿这个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鸽子。所以约拿书呢，哦，约拿是鸽子，那鸽子什么意思呢？鸽子什么意思啊？你可以随便你怎么想嘛，对不对？另外一种就是穷光蛋，要献祭的时候没有钱买牛买羊，就拿鸽子嘛。那所以你也可以从这做文章，哇，鸽子是什么？或者和平的鸽子，圣经上从来没有和平的鸽子，是今天我们常常用鸽子来代表什么和平？还有些人把鸽子当成圣灵，啊，总而言之。哦，一讲下来就讲出一大堆的，但是绝对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啊，这叫寓意式的解经法。像这种有的时候就会过度的解释呢，你反而约拿书真正很明显的主题忽略，而明显的主题是当你好好的读上下文，整个仔细的读，从文字从它文学结构其实可以看出来，不一定要文学博士神学博士的看得懂，不一定是要这样，也更不是这种天马行空的去乱猜就用出来的，是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的，所以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约拿书有什么神学主题呢？约拿书的主角啊，当然不是大鱼，也不是约拿，而是神，所以整个事情其实神在那里做一些事情，那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得到神在做一些事情。 譬如说那个约拿要逃，好了，海上就起了大风浪，是耶和华掀起的风浪，这样写的，掀起了一个风浪，所以耶和华在做嘛。然后耶和华安排了大雨把它吞了。最后这个第二章结束，他在祷告完了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这个大雨吐出去，雨就吐出去了。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谁做什么，耶和华神在做的。然后他在那边跟神们赌气的时候，好，到城外去要看以利为怎么毁灭，搭了个帐篷。神也很幽默，神是绝对非常幽默的，就给他安排了一条树，一个皮麻树，有个叶子不高不矮，刚刚好遮到他的光头，我猜他是光头。这个中东一带的沙漠啊，晒昏头了，你知道？嘿，这个人也大概是丐帮的啊，很能够怎么讲？很能够随遇而安，有个叶子遮他头，他就好高兴哦。耶和华也很幽默，第二天安排一条虫，所以要用这个字，安排一条虫，就把一咬，那个叶子就枯萎了，就遮头的树叶没了。哇！耶和华又大发脾气，然后耶和华又就让他吹那个热风，哇，热的要死！耶和华安排的，所以整个事情主角是耶和华神，他安排了这些，不管是福。是祸，是这个，是那个，耶和华有他的旨意在那里。然后这段圣经的里面，他就是你要知道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反而这一位先知约拿对耶和华是谁不是完全一无所知，他知道一些，可又不完全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了有点不服气。因为第四章他跟神抗议，就是说我就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是又有恩慈不愿意降灾，那个我就讨厌你这一点啊！你讨厌神是有恩慈的神，你看你这种事情吗？为什么他在鱼肚子里的时候他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救了我，那好，神用同样的恩慈赦免了尼尼微，那就不行了，你可以对我好，你不能对他好，这个是什么？所以说约拿到底是认识神不认识神？但是神借的所有的作为不但让你了解神是掌权的，但神有恩慈，神也愿意宽恕，但是好像神对人的审判让约拿有点不服气。约拿觉得像尼尼微这种人是不应该赦免的，或者有些姊妹说我们家的老公是绝对不应该赦免的，我呢我应该你可以可怜我，但他不行。就我们好像有这种的情况，约拿出现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其实在整个书里面我会提到嘛，耶利米书其实回答了这个约拿一直在争论不堪的问题，那就是说耶和华后悔。哇，所以耶和华后悔是约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难题。耶和华会后悔？耶和华会改变心意？如果耶和华不会改变，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哪一种的改革中的啊？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快毕业的同学都会问来问去了，哎，你是几点的改革中的？我们改革中有五点啊。我们同学都说大部分进神学院的时候80%-90%都是五点的改革中的，到毕业的时候我剩3:304点，还坚持5点，还有没几个。所以你是几点的改革中的？那如果你觉得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改变，那干嘛要祷告？祷告让神后悔去？神真的会后悔？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卖个关子，过两天再来回答。神会后悔吗？这是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可是神的后悔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不太多经文好好处理过来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而回答这个神学难题，耶和华会后悔吗？最重要的一本书之一，不是唯一的，约拿书。耶和华会后悔？那最耶和华的后悔让约拿大发烈怒，大发烈怒。所以不是基督徒都同意耶和华给后悔了，
有人喜欢耶和华悔，有人真的认为耶和华会后悔，所以很相信耶和华随时会改变心意的人，就喜欢唱那条歌，是唐童最讨厌的歌。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那种人就是非常相信耶和华很容易悔。你要常常摇，不要啦，耶和华呀，拜托啦，不要这样子啦，我要吃麦当劳啦，我不要吃饺子，我要麦当劳。摇啊摇啊摇啊，摇动耶和华的手，你就有麦当劳吃了。那有些人叫唐梦龙，凭你摇动耶和华的手，你斗胆，你也配？哦，没有。可是圣经就明明有好多事耶和华后悔。约拿斯会讨论这个神学问题，但是耶利米书怎么说？他似乎回答了一个问题，他似乎暗示是可以啊。我说那一帮哈，这一个灾祸哈，那一帮那一国如果转意离开他的恶，我说要降灾的，我就转意了。其实后悔那个字就是 turning around， 你也可以翻译成转意，不一定是我做错而后悔。或者我搞错的后悔，就是 I change my mind， 所以有的时候翻译成转意，有时候翻译成后悔。那这边耶利米书是翻译转意，跟后悔是同一个字。他说我就会转意，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其实耶利米书经文的上下文有提到，我曾经说要给这个国这个邦国祝福的，可是他们偏离我的旨意去行恶，我就收回转意，不将我说的福分给他了，所以他也可以收回福分，他可以收回他的审判和咒诅。所以耶利米书是说 yeah， 他会，那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怎么会忽然就转了呢？可圣经上是有很多次耶和华转意或耶和华后悔，所以耶利米书会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神学主题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把约拿书当作一个宣教的书来应用啊，当然有些人认为约拿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因为从他的结果来看。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正确的来说，这样说吧，约拿书来说，如果说约拿是不是一个宣教士的典范，我想肯定不是。他这个人从各方面来看，他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应该效法学习的宣教士。相反是个负面的样板，不是正面。但是约拿书却从神学的角度，从宣教神学的角度，它是一个把神的宣教的心表达的最流离尽致，但是没有长篇大论，就在约拿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约拿为了那个皮麻树的叶子大发烈怒，耶和华就说，你为这个树的叶子，你是什么呢？你是搞环保的，还生态的？一个树叶子你会气得这么样子？那你想想看，耶和华城里面12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你爱惜这个树叶，我爱惜的那个12万生命的，我岂能不爱惜呢？结束了。所以约拿书足够列为诺贝尔最佳文学奖的作品，因为诺贝尔文学家的作品，的诺贝尔奖的作品，通常读完了你就读不懂，读不懂还有文学奖，读懂了，所以《天龙八部》很好看，但是太好看就不能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读完了不懂哎，所以每个评审委员都说他在说什么呀？很高哎，得奖。所以你去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读完以后我敢保证10之8-9你都读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譬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诺贝尔奖的作品，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中文翻译叫异乡人，异乡人英文叫 stranger， 陌生人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在墨西哥海滩有一个人好像是美国人吧，什么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干嘛的，不知道干什么，他整天不知道干嘛，好像不上班不做事，但他在墨西哥海边叫人喝早酒在干嘛，他在干嘛不知道，从哪里来干什么什么都不知道。那旁边有一个墨西哥人，那个人也不知道干嘛的，然后要喝酒啊聊天啊，跟我的聊天整个故事啊，然后喝酒聊天，然后那某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那个人就拿枪把那个墨西哥人打死了，故事结束了。这是什么故事啊？没情节，没前文，没后文。 What the？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作者叫卡缪，做的是 非常荒谬的作品，意思就是如果从中国来就知道张艺谋拍了一个电影叫做活着，活着就是活着，活到没想活就不别活了，就是这样。所以警察抓了那个，你为什么把他打死 ？I don't know。你来这里干什么 ？I don't know。关键是干什么 ？I don't know。哦，结束了，就是结束，就是 I don't know。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碰到他，为什么我跟他讲话，为什么跟他喝酒喝了好几天，为什么我要把他打死了？我不知道。就是整个是荒谬的人生，这故事要表达这个东西，就是 ridiculous， 没头没有。广东人的说法是无厘头，那就要表达一个无厘头三个字，但是你不能就无厘头三个字去写个作品，他整个故事就是看完以后就是你要演戏不知道怎么演，没情节，没对白，没什么，就是这样，你看完以后整个在干什么？哎，诺贝尔奖作品。所以约拿书最后没结尾，如果是我们做编剧啊，我们就画蛇添足，要加个尾巴，那这个尾巴就决定约拿会上天堂不上天堂。如果约华说你看那十二万没有分辨左右手的人，我岂能不爱心呢？然后约拿说，约文华，我真是不懂你的心哦。那行，约华就上天堂了，他悔改了吗？啊，我不懂你的心，现在才懂，原来你是这样的。如果约拿还在愤愤不平，我还是生气，还是不服，那 go to hell， 你去地狱吧，还是生气。所以你这加任何一句就决定约拿会上天堂或下地狱，所以他没加这句话，那就有的猜了。但是那句话就表达为什么福音要传遍地极，有一些人他连左右手都不能分辨，有人说是儿童，可能是儿童，但也可能就是不能分辨是非的人，那是所有的人，成年人也算。有这样的人，他们完全是无知，如果听到福音的，或许有些人可以得救可以悔改，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给他机会呢？他现在要悔改了，我不给他机会吗？都要他灭亡吗？哎，所以宣教的心就在这里啊。所以这本书是有丰富的浓厚的宣教信息的书，可是表达的就很不像一般我们想象的宣教学的书，没有宣教策略，没有宣教的使命，没有宣教的这个，没有宣教的那个，但是就把神的心最明显的表达在这一句话表达，那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我岂能不爱惜，也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嘛，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神不是单言，是给他们机会啊。用彼得后书的用表达方法是这样表达的，但约拿书的表达方式是用这种对白一句话表达了。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宣教的书，但不是约拿是宣教士，或者是标准的典型的典范，那它完全不是，完全是相反的典范。但是这本书却把神宣教的心意表达出来。那还有呢，约拿他里面的神迹，因为在福音书好几次提到约拿的神迹嘛，啊，在一肚子三天三夜，那这个神迹的意义是指什么呢？约拿的神迹哈，在福音书出现过三次，在马太福音两次，路加福音一次，而且是耶稣提到，是因为当时犹太人要耶稣显个神迹嘛，耶稣说如果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啊，等等。那么这个神迹的重点是什么？那么有人认为，因为三天三夜刚好跟耶稣死后三天复活有关，所以他认为是那个三天三夜象征耶稣死，好像在阴间三天三夜，好比耶稣下阴间啊。但这一点来讲，有些人认为是这样，但也有一些圣经学者不认为如此。但有一点，至少大家要知道啊。我想大部分基督徒不知道，来过研经营的你该知道啊。使徒信经有一句话啊，耶稣死后下入阴间然后复活嘛，大部分的神学家特别是福音派的否定这一点，在尼西亚信经没有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是后来加的啊。所以大部分福音派的神学家认为那句话不应该加在使徒信经内， 就下到阴间。实际上圣经上从来没有明确提到耶稣死后是下到阴间去的。那有些人是因为彼得前书有提到耶稣的灵曾经叫监狱去传道，那很多那个监狱就是地狱或者是阴间啊等等，那从这里就引申出来了，是不是有可能将来耶稣会到地狱跟那些已经死掉的灵魂开一次最后的布道会，然后阴间有些灵魂决志信主，于是从地狱直升天堂，会不会呢？有些人说会，那有些人说那好，我就等到地狱听耶稣布道我再信，现在呢谁讲我都不信。耶稣会到地狱跟地狱的灵传个布道会，大家信主吗？有些人是因为那个所以加上一个耶稣下了阴间。那我想今天这不是我的主题哈，我只是提一下说，正确的来说，多数的福音派的神学家认为耶稣下入阴间这句话是有一点神学问题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是错的。所以因此用这个来说，这个三天三夜是指耶稣在阴间三天三夜，跟约拿在一肚子三天三夜，用这样的对比，耶稣在讲这个，那很多的神学者不认为是如此。那如果不是强调三天三夜，那在讲什么？有的神学家的解释是认为，尤其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耶稣在讲到这个神迹只有约拿神迹的时候，路加福音多了一些东西是马太两次没有提到的。路加福音是说尼尼微人因为看见了约拿，约拿在鱼肚子里跳出来，因为约拿然后就听了他的话，信了悔改。那现在有一个人比先知约拿还大，他后来也死而复活了，那难道耶稣不如约拿吗？当然应该胜过他。所以连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神迹都会信主，都会悔改，应该这样说，不是信主，悔改。那现代的人听到耶稣死而复活岂能不悔改呢？岂应该不悔改呢？所以用这个来比方，所以有些神学家是这样讲，不强调三天三夜，而是提到约拿宣告了一个信息，在他从鱼肚里出来以后，而耶稣也经历过死而复活，那耶稣的见证的能力应该比约拿更大，所以应该更能够带来听他的话而信，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比喻。那我讲我没有百分之百排除那个三天三夜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解释我个人比较信服一点，就觉得说用这个对比，因为在这个讲到这些对比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他就提到示巴女王去听这个所罗门的话，哇，大为折服。那现在有一个人是比所罗门还大，对，耶稣比喻都这样讲，所罗门来了，示巴女王大为折服，今天有一个比所罗门还大的来，你们不听吗？你们不接受吗？用这个来对比，约拿去了尼尼微一个陌生的国度，那边的人都信了悔改了，那现在有一位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了，他死而复活了，你们还不信吗？所以用这样的对比，路加福音的强调的重点在这里。如此，那当然在这两天我没有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事实上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是想象中可能是这样，但不一定。譬如说尼尼微人知不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然后被吐出来，我们读故事看到了，约拿有说吗？圣经上没有说，他只是说尼尼微人四天我们要毁灭了，就这样而已。他有讲他自己的见证吗？没有说。有没有？那就算他讲了，尼尼微会信吗？尼尼微城离那个大海好几百英里，我也没看到你这样说的是真的假的，他们就会信。他说他鱼肚子三天，我就真的信，然后因此全部悔改，不见得，不见得他们听到他这样说的。所以尼尼微人的悔改未必跟约拿在鱼肚子经过三天三夜的这种神迹而信。事实上更可能的原因是在约拿去尼尼微城之前， 我觉得如果你从历史来看啊，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历史书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注释书会提供这个背景。在约拿去尼尼微城之前，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这个亚述国经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有瘟疫、大饥荒，还有战争，所以那时候他们周边这个在亚拉拉山那边，就是西边，就是后来的波斯马代人那边有人叛变，然后在巴比伦这边也有叛变，所以那个亚述王是疲于奔命，东边西边都在内战争，所以很多东西。但约拿宣告四十年之后我们要毁灭的时候，很多圣经学者说，真正让他们全程悔改的，不是因为听说他有个神迹，而是他们本身就在人心惶惶、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一个人他来说这个，真的就信了。而且从大到小，从君王到百姓全部，我的意思只是在说，当然这是很多圣经学者从这个历史上的背景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全程悔改的原因之一。那并不代表这个神迹啊，鱼肚子三天三夜的神迹不重要，但意思就是说，鱼肚子的神迹可能不是让他们能够全部悔改的最大的动机。因为这种事情就好像今天碰到一个神迹，总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可是当时会从上到下全国人都信，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共通的一个事情使他们觉得哎，很可能他说的真的会引到，于是有个这么强烈的反应。对，换句话说，三天三夜鱼肚子的经历，我们不能够过多的把它认为说是促使尼尼微城的人全程悔改的主要原因，是不是那个神迹，而是还有别的事情。但是一切都在神掌控之中啊，神派了约拿这样去，然后这些一切经历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天灾人祸，一切的一切，那个时机那个点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是这样。那我就提到这次我们也用到一些圣经学的原则，那约拿书用一个例子，但是其他的例子相关的也会提到。那主要就是三个关键的一个字，文字的意思，还有文法结构，文法结构还有上下文。文法包括它的各种动词啊，什么时态啊等等以外，还有一些就是文学结构。那上下文就是上下有紧邻上下文，全书这本书同个作者的，还有神学上下文，这些都是一个需要注意到，那帮助你解经的时候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当我们用到这些的时候，也要记得不要过分的拘泥于某一个东西，比如说字义，字的意思，那我刚刚说了，不是字典的意思就是唯一而已。所以有一些夸张一点的说法，有一些文学家或者是教那个翻译的时候，他就说把你字典丢掉，你翻译文字不能看字典，为什么？他就怕说你把字典的意思当作那个字唯一的意思，有时候你整个翻译反而是错了。所以真正的翻译大师他们说丢掉你的字典，不等于说你完全没有字典，你怎么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往往是那些人基本的字典的意思我都知道了，只是你不要受那个限制的意思。那有时候从字的意思以外，还有传统的意思，还有上下文，还有作者的习惯性的用法，这一切都会使得这个字到底它应该怎么正确的翻译会产生一个影响。那因此呢，我在这边我只举一个例子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很熟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简单，道就是神，后来道成肉身，所以耶稣是神，平铺直述。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叫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相信有神，这神是独一的，不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一体，一个位格一个体的，就是耶和华，就是父神。那耶稣是谁呢？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他最多是个天使或天使长。原因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自己翻译的一个新约圣经中文版，我家里是有这个新世界译本，新旧约， 他的旧约，开宗明就说他的旧约百分之百根据我们和合本旧约的啊，所以和合本一个字都没改，因为我们和合本的旧约圣经有耶和华三个字啊，那又要见的是哎耶和华在那里啊，反而是英文圣经没有一个圣经现在的版本还有耶和华这个字了，都变成 Lord 主了，耶和华不见了啊，他们是他们的英文版的那个新世界译本的耶和华通通搬回去了，把 Lord 改回耶和华，但是新约他们改了，中文版英文版都改了，原因他说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这个字呢，他把道就是神翻译成道是个神，英文叫做我们叫做 The word is God， The word 就是道嘛 is God， 他们说 The word is a God， 加个 a， 那个 God 的那个字呢从大写的 G 变成小写的 G， 一个神，难道你是多神论吗？他不是，圣经中的确有的时候用那个神的字可以指这个天使，诗篇八十二篇耶稣都引用过，我说你们是神，耶稣说你们是神，他说你看这个神是指天使啊，是指天使，所以如果是小写的神是可以指天使，所以他说这边应该是希腊文这个字是没有加上一个定冠词，定冠词是好比英文的 the， 好像如果我要弄一个投影片啊，那个投影机，哎 ，give me a book， give me a book， 给我一本书，我要垫高一点 ，a book， 任何一本书，对不对 ？give me a book， a book 就任何一本书，但如果说 give me the book， 给我那本书，那就是特定的某一本书，可能是指的圣经或者什么 ，the book 跟 a book 不一样，那是看希腊文要有一个冠词。他说在希腊文的圣经没有定冠词，所以不应该翻译成大写的 God， 而是应该是小写的 a God。 那好，把那些没有读过加神的，没读过恩福的，没读过什么北美华神的，都唬得一愣一愣的，我们大陆信徒都没读过希腊文，对呀、啊，他说你们的圣经把你们拐走了，你们都错了，所以今天教你一招，你可以倒过来倒打一耙，保证把它刻得死死。其实呢没有错，照标准的希腊文的文法是有定冠词跟 没有定冠词，就跟英文一样 a book the book 也有这个意思的，但是问题是约翰约翰福音这个作者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从本书从头到尾提到神的时候都不加定冠词，不加定冠词，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英文圣经都是用 God， 即使没有冠词我们是叫 God 大写的，不是第一章第一点全部。那因此我待会给你看一张投影片，你投影片可以留起来，将来耶和华见人上门的话，以前他们上门的时候我懒得理他，懒得跟他辩论，没空，下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分享分享，你把这个投影片拿出来给他看的话，我告诉你他会吓着尾巴一夹回去请教他们的长老，哟我都不知道哎，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就是中英对照的，左边是英文圣经，因为右边呢是希腊文的，但是就是一行对一行的哈，一个字对一个字的，所以希腊文你懂不懂没关系，那几个字你知道就好。好，第一章第一节，它那不是左边一个，我用黄色标签 ，feel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God 这个字啊 ，feel。那么它前面第一行最后一个字 ，kai。Kai 是 N A N D N， 所以没有冠词，没有错，这 feel 上面没有定冠词，所以你说 God， 他说如果要翻成 A God 的话，因为没有定冠词嘛，对不对？好，那再往下的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这边他的 feel 前面也是没有冠词，这个 para 不是冠词， 它也没有冠词。可是这个字我们英文也是翻成 God， 它的圣经呢也翻译成大写的 God。 那当然我等一下再给你看，还有十八节啊，这边十四节上面这个我们变成神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 我们不是 Children of Angel， 所以那个 God 那个 feel 前面没有定冠词，他的圣经也是大写的 God。 然后再来这是那个十二节，这十四节，然后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当然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过 Theo， 没有定冠词。他们的翻译本呢，中文就是他说话语是个神，因为没有冠词。好，姑且你是对的。然后第六节，有一个人来代表神，叫做约翰。这个神我刚说英文那个字，希腊文那个字没有冠词，可他用上帝，没有冠词，你可以怎么可以用上帝？你要用 A God， 这边是 A God， 你也要 A God， 一个神，你要说没有一个人来代表一个神，你试试看，你没有改啊。然后在后面从来没见过的第十八节，他也是翻译成上帝啊，这中文版的啊，这也是没有冠词的啊，你为什么不用？没有人见过一个神，为什么翻译成上帝？从上下来你知道这是上帝，可他没有冠词，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定冠词，似乎跟正常文法不一样，但是约翰就这样用的。所以因此我说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能说字典上或标准文法是如何它就必须是如何，它未必必须是如此的。那他们是抓住这个小毛病来说，但是我就说你要把他们拆穿的话，就说 OK， 那如果你说的逻辑是对的，那所有出现神的字前面没有定冠词，对吧，一致的翻译成 A God， 或者翻译成一个神，可他们明明不是，除了第一章第一节以外他全部都用上帝，没有一处用一个神，只有第一章第一节。可是整个约翰福音所有提到神的都是像这样没有冠词。那因为约翰在写这本书信给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你都知道神是什么，我还要加一个定冠词吗？他没有加，所以他不知道英文文法的规则来使用，如此而已。那我们解释上没有问题像这些就是让我们了解。那其实圣经上像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就是作者有时候刻意用一个字，然后跟一般人的用法不太一样。那譬如说另外一个也是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很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种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或者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下面一段话就叫做 paradox， paradox 叫做我们哲学上叫做悖论，悖逆的悖，有时候翻译成二律背反，就两个完全相反的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好像自相矛盾的，表达一个特别的真理。因为二十五节说什么，耶稣说所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一个人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生命的会失丧生命，怕吃龙虾，怕胆固醇太高，你越怕本命，恨恶生命的不想活了，大龙虾吃了三个活到永远。这来保险不敢吃龙虾的都跟他这样讲，耶稣说了你怕死吗？你们死得早，不怕死多吃两个没事。耶稣不会讲大龙虾嘛，但是当然也合乎医学了。为什么呢？大龙虾在深海里的，所以它的胆固醇是 high density 高密度胆固醇，吃了会长命百岁。炒虾养殖场不要吃，那都是低密度胆固醇，吃三个就要命了。但耶稣不会讲龙虾的。有的心理学家说哦，那是讲自杀，女人就喜欢嚷嚷嚷的不要活了，老公不解风情，儿子又不听话，活得没意思，于是昭告天下，微信什么 TikTok 到处发，第二天又上班。女人都是嚷嚷要去死不会死的，男人自杀呀都是静悄悄的，闽南话叫做点点来去死，静悄悄的就闷不吭声，就那老婆呢哭得要死也没打招呼， 昨天还看得好好的吗？怎么就跳楼了呢？所以丈夫不讲话的时候，姐妹们皮绷紧一点，有事儿了。男人都是憋死的，爱惜生命的，失丧生命，恨恶生命的，让他们说不要去活了，都会活到永远。女人就是活得长命。最近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是韩国来，韩国最近男人的自杀率又高了，本来男人比女人高一倍，现在是高三倍，然后就怪女人，说韩国女人太强势了，然后女人的职业做得很好，赚很多钱，让老公压力更大，是怪女人。哎呦，联合国已经统计过，全世界的自杀率，男人都是比女人高两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那怎么办呢？有的心理学家就建议向女士们学习，心情不好到海边、到山上都行，面子要挂得住哈，不好在办公室叫，你到海边去叫去，到你们的密西根湖边或者你们这边安德烈湖去，大叫一声"不要我了"，喊三声，你就会活长命百岁。喊完了以后，心情就好了，又活了。不要被自己憋死。耶稣不是在讲这个。原来是耶稣用了两个希腊文，或者说约翰福音的作者用两个希腊文代表生命，一个叫做 Zoe，Z-O-E， 这个 Zoe， 今天的动物园 Zoo 就从这个字来的 ，Zoo， 动物学 Zoology 是这个字来的，有女孩子的名字叫 Zoe， 因为这个字是阴性，那是一种生命，永生都是 Zoe， 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叫做 Pesuke。Psyche 呢，就是今天 psychology 那个字根 ，Psyche， Psyche， 这个字呢也是生命，动物、人类生命都可以叫 Psyche， 都可以叫 Zoe。但是约翰福音呢 ，Psyche 都是肉体的生命 ，Zoe 是属灵生命。所以耶稣说什么？你爱惜你的 Psyche， 你就失去 Zoe。你不珍惜，不是紧紧抓着你的 Psyche 不放。你就会得到 Zoe 直到永远，两个生命。哎，你得了这个低档次的，把它抓着不放，舍不得放的，好，你就失去更高的属灵的那个生命。可是中文只有一个生命，英文就一个 life 啊，所以 hate your life, got your life, keep your life, lost your life， 搞来搞去，话中有话，它是两个字，生命。可是这是约翰专用。马太、马可、路加呢 ？Zoe 跟 Psyche 两个字互通，同意思。所以你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找来哎，这两个字没有不同意思，完全一样意思。约翰就把它变成不同的意思。所以我说，你要研究作者他用字遣词。所以有约翰神学、保罗神学，因为他用这个字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全本圣经同一个字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句点的意思。所以像这些都帮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运用圣经的时候，可以更精确的掌握住我们叫做作者原意，圣经的作者。别忘记圣经的作者除了人的作者背后还有一个圣灵，所以这是圣灵透过作者要教我们的事情，就回到作者原意，而不是用读者你人的想象，那叫做灵异解经、诗意解经，那是你读进去的东西，而不是圣灵透过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释经学这 exegesis， ex 是出来，是从圣经的经文读出它的真意，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这两个完全相反。所以我们正确的读经是让作者的原意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那么这几天我们是借着约拿书，不能说全面的哈，只是部分性的，大家了解怎么样去掌握约拿书，从他用字遣词、文学结构以及他表达的信息去了解圣灵透过约拿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当然约拿书的作者是约拿吗？没有人知道，不过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这不是约拿写的约拿书，是约拿当然一定留下他一些事迹，跟他的徒弟们或者别的先知的徒弟把他写下来，这么的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不一定是约拿本人写的约拿书，但一定有他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有别人帮他整理出来。 但是至少是圣灵在后面来掌控。我盼望透过约拿书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研读圣经，怎么样应用，还有甚至有的时候怎么样去教导，怎么去讲道。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这几天有机会一起来透过研读约拿书，明白你透过约拿书所告诉我们各样的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属灵的真理，也特别是包括宣教方面你的心意。求主来保守我们这几天的时间，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